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还有这个问题，我也听到很多朋友在抱怨的，就是怎么建一个房子，说好大概一年可以交付，结果拖了两三年。
这个原因主要是跟澳大利亚它这个建筑行业的一些特点有关系。澳大利亚建筑行业特点首先就是缺人，尤其是工人是很缺的，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它人口基数就少，而且从事这个建筑行业的这个蓝领，他们叫翠绿就很少。然后呢，就是在翠绿里面，就是很多人他自称自己可以当工人，但实际上他没有相关的这个技能培训，没相关的证书，一般的 builder 也不敢乱用他们，不到万不得已。Builder 他是不敢用这种没有 license 就没有执照的这种
license 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因为这个 license 是个体系，这个政府每个国家的政府，他为了保证这个建筑行业里面的这个质量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他就要求相关的这个承建商必须有相关的这个 license。因为有了 license 的话，保险公司才会卖保险给这个承建商。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建筑以后发现什么问题是因为 builder 造成的，那他的保险公司就必须要来赔偿，就不怕，就哪怕就那时候这个 builder 已经破产了、消失了，甚至死亡了，但他的保险摆在那里的，保险公司会来赔付的。所以说这个就多说两句，就是在澳大利亚这个保险公司他肩负的社会责任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很多国内来的新移民朋友他们就不了解，说这保险公司不就想卖保险给我吗？对吧？那就是说我花钱，他肯定我是爷嘛，我买他保险。澳洲不是的，保险公司不是说你花钱他就卖给你的，因为他收你一点保费，一旦你的房子出了问题，他要赔出来的钱是上百倍、上千倍的赔出去。对，他不想就 take 这个 risk， 就这个风险。所以澳大利亚他这个政府设计这个机能嘛，这个机制就是让保险公司甚至银行参与进来，对这个承建商进行把关，也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所以你看很多这种 local 的报纸里面，他们本地白人的这种打的广告都是说的叫 fully licensed fully insured， 就是让你保证说我是有执照的，而且我有保险的，就算我做的不好你不要担心，有保险公司来赔，政府会来处理。对，
所以这点给大家提醒很重要。那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话，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这种 license？ 比如说我们以这种建筑行业中间比较常见的一些工种来说呢？
对，最常见的工首先是 carpenter， 在澳大利亚
木工，
对， carpenter 是最重要的一个工种。那接下来就是 bricklayer， 就是叫砌砖工。这两个是主要的工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的都是建筑的结构，承重部分，就像我们人的骨架和肌肉一样，都是他们在做的。然后在下面就是叫 concreter， 就是叫混凝土工。还有 steel fixer， 就是钢筋工。还有 formworker， 就是做模板的。一般对民房来讲呢，就是说一般就是 concreter， 他就是作为一个总包，他来 organize 这个钢筋工和那个模板工，就帮你地基模板扎好，钢筋扎好，然后混凝土一浇就完了。但是这个就 commercial high rise 就比较多了。他们的扮演的角色就很多了。今天我们主要讲 residential 的，我们就主要还是讲这个木工跟那个砌砖工。他们这两种工种，就是首先必须要有 license。他有这个 license， 首先他要到那个 TIF 或者其他相关的，比如说 HIA 或者 Master Builder 协会的培训机构去读书。他这个读书可能他那个 course 根据他要考的那个拿到的那个文凭吧。有的是低一点就 certificate， 高一点可能就是叫 diploma 类似的。对。然后拿到之后呢，他出来之后他必须要在一个有 license 的公司里面，就比如说这种carpenter 的公司或者是 bricklayer 的公司里面做学徒，叫 apprentice。对，他做 apprentice 好像我记得至少是四年还是五年。他的雇主愿意给他签字的话，他就可以申请自己的 license。对，
但在这个做学徒中间，做学徒的这段时间内的话，他们只有在有这个有资质的师傅的这个监督下才能够干活，而且他们拿的这个工资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听说。
对的，是的。就相当于就是被剥削，然后换一个机会来积累经验，就是。对，但他也没办法，这确实都是这样，世界各国都有这种类似说法，就是叫教会了徒弟，叫什么饿死师傅，对吧？就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就他可能就是他学徒的时间，就是可能四年的 apprenticeship 已经满了，但他的雇主不愿意给他签字，遇到这种情况，就他雇主就是说你跟了我四五年，我的客户你都知道，而且你什么都学会了。你拿到执照，你肯定会抢我的活，对不对？所以说也还是不容易。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也导致了这种技术工人的短缺。
对的， 我们说的技术工就指的有执照的，在澳大利亚必须要有执照，没有执照的那种黑工，我们中国叫马路装修队，你最好不要找。
嗯，
因为出了问题他就跑了，你都不知道哪里去找他，你没有保险。
那这件事情跟工期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对，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这种有 license 的， 就作为 builder 来讲，他肯定希望有 license 的 subcontractor 这种分包商进来，比如说砌砖的、木工的，他才敢把这个活分包给他。所以这就导致就 他不敢乱 找黑工来做。但是目前澳大利亚这个建筑行业，像维多利亚州现在这个建筑行业正是 很火爆的时候，很缺这方面的工人，所以这些分包商他们都非常忙，有的时候就导致就来不及做你的项目。所以说 builder 他也没办法，确实现在工人很紧缺，他有的时候他不敢铤而走险，就是找那种黑工过来给你做，或者那种经验比较差一点的学徒工，他也不敢找，他也不敢乱包出去。所以说这就导致一个 人力短缺，造成可能他工期就拖，也不是他愿意给你拖，确实就是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接着其他的大项目了，他就把他的人力或者财力全部往那边放了，他先保证大项目的进度，然后他就牺牲你这边小客户的进度。一般这种大的开发商，比如说有的100个 house 让他去建，他肯定是先保证大客户的 那边进度，所以他就会这个把人力投过去，这跟你这种私人客户没关系，但是他把你付给他的定金或者是进度款放到那边去了。对，他为了保证那边的进度，他就牺牲了你的利益了。所以你在选 builder 时，你要看他的业务饱不饱满，他业务不饱满说明他确实可能就是口碑不是很好，或者说是经验不是很好，找的人少，太过于饱满也不好。对对对，他肯定牺牲你这种小客户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就说你就执行合同嘛。对，就是说
在这个合同中间的话，对啊，在这个合同中间难道没有这方面的强制性的规定吗？
这就是那个合同的一个漏洞。很多合同上面他对这个工期他只规定像澳大利亚这个 HIA 和 Master Builder， 他就一句话，就是说从那个开工日后几个月或者是多少工作日完工，中间他没有任何的约定，比如说有什么 milestone， 就我们讲的里程碑，比如说第一个 stage， base stage 就是那个地基基础，
就是每一个阶段应该要多长时间之内完成。
理论上像大的项目这种 commercial 项目，它就是它 builder 必须提供一个 construction program， 就进度计划，项目进度计划，就是我每个月甚至每一天做什么事情我都计划上面写得很清明很清楚给客户，客户 approve 了同意了以后做合同的附件来执行。那个我就可以精确到每一天。但像这种 house 这种 residential 它没有这么详细，它就是个很笼统的从开工，而且开工日它都不明确指定，就是那个 date， 就是 commencement date， 它只要具备开工条件那一天起我正式就是kick off 开始，然后到比如说8个月之后我给你竣工，或者是它写个不晚于比如说年底，比如说圣诞节前。很笼统的一个，就中间的过程是它来说了算，你拿它没办法。对，
那这个其实也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虽然说这不是最完满的，但是我们好像应该也知道说他晚一天交付的话他应该要赔钱给你的是吧？
对的，这个叫 liquid damage。liquid damage 一般大概一天，也就是我每个 builder 签的不一样，大概也就才最多也就是100多吧一天。一天有的好像才几十块钱。这个就你恰好做你跟他谈。这个你 让你的律师或者你的项目经理 去跟 builder 去谈，就是你超过这一天，我就每天我就我们叫 back charge， 就是我要从你的尾款里面扣。
但是我听说我的朋友吧，比如说我有朋友，即使是这些都写清楚了，即使是晚交了一两年，还是要不到钱。
对的，是的，这个是很麻烦的问题。就到时候 builder 他就可能会威胁你，他就是他，因为他们都有律师嘛，就大的 builder， 他可能就发律师函给你，很多老百姓看律师函就吓坏了。对，你不敢去跟他搞了，他就会把这个赖给你，他就说这个他会找各种借口出来，他说这个是你的责任或者怎么样，或者他就耍流氓，就你去告我吧，你去告我。而现在在维多利亚州，就是你跟 builder 有这个 dispute 之后，首先你找到 VBA， 就管 builder 这个管，就是维多利亚州建设局监管局，他会有一个相当于仲裁协会的一个
行政的这种
协调，对，一个首先行政来协调来解决。就和平来解决，如果这个解决不了就上 WCAD，
上一个仲裁庭。
对， WCAD 那个就麻烦，那个、可能你要请律师啊什么什么的，还找人来做报告啊，那个可能就花的钱就很多了。所以人家说在澳大利亚甚至中国打官司可能最后的赢家 是律师。
是， 尤其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一个情况下，很多时候。
对的，是的，是的。
嗯，那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吗？
这个避免就是，你像我们聊到的，就首先就是你的合同，不管你选什么样的格式合同，首先请律师或者专业人士来帮你把关。那把那种霸王条款，尽量就把它那个去掉。
嗯。
然后要在那个特别条款里面，它叫 special 的那个条款里面，要加入对你有利的。
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呢？
比如就是工期，还有就是你那个 delay 以后的索赔。
嗯。
对，你的 builder 索赔。对，就是类似这种条款，还有就是付进度款，就是说的这个 progress payment，
嗯，
必须要每个 stage 都验收通过了，我才付钱给你，不能说是你还没有验收，还差一大截，你就把下个 stage 的 invoice 发给我，还逼着我付，不付你就威胁不开工，就很多 builder 就是用这个来威胁客户的，对，而且我们很多华人客户就不想惹事嘛，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付了。否则就 builder 这样他就肯定占你很大便宜了，
真的是有种，我觉得对于消费者，尤其是不懂行的消费者来说，真的是有苦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对对对，很多客户就是打电话咨询，就说哦，现在他 lock up 都没有完，他现在下一个阶段的那个 fixing 账单就来了，要我付，我这个你就不要付，就他没完工就不用付。那 builder 就有个借口，就说这个 lock up 是不用强制验收的，就不用所谓验收的，这也是政府立法的一个漏洞。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